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姓刘，名号，本名知远，即位后改名为现在的名字。他的祖先原是沙陀部人。四代祖明湍，皇帝拥有天下后，追尊为明元皇帝，庙号文祖，陵墓叫义陵。五代会要记载，湍是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刘炳的后代。高祖母陇西李氏追谥为明贞皇后，曾祖明昂后进追赠为太保，追尊为恭熙皇帝，庙号德祖，陵墓叫沛陵。五代会要记载，义陵、沛陵都没有实际陵址，遥行朝拜之礼。曾祖母虢国太夫人杨氏追谥为恭惠皇后，祖父明尊后进追赠为太傅，追尊为昭献皇帝，庙号义祖，陵墓叫威陵。祖母鲁国太夫人李氏追谥为昭穆皇后，父亲明片在后唐武皇帝手下担任列校，后进追赠为太师，追尊为张胜皇帝，庙号显祖，陵墓叫肃陵。母亲吴国太夫人安氏追谥为张毅皇后。皇帝于唐乾宁二年岁次乙卯二月四日在太原出生。皇帝小时候不爱嬉戏玩耍，严肃稳重，寡言少语，长大后脸色发紫，眼白多。起初效力于唐明宗，在其麾下任职。明宗与良人对垒扎营于德胜，当时后晋高祖被良人袭击，战马甲胄的皮革连接处断裂，皇帝把自己的马让给他，自己骑上那匹断皮甲的马，从容地在后面殿后。后晋高祖感激他的壮举。明宗即位后，后晋高祖任北京留守，因皇帝先前有救护援助之功，上奏请求将他调到自己麾下，任命为衙门督校。应顺初年，后晋高祖镇守长山，唐明宗召他入朝，正遇上闵帝出逃，与后晋高祖在途中相遇，于是一起进入魏州，住在驿站。闵帝的随从谋划杀害后晋高祖，皇帝秘密派卫士石敢秀藏铁锤站在后晋高祖身后。等到事变发生时，石敢抱着后晋高祖进入一间屋子，用大木塞住门，石敢不久战死。皇帝率领部下杀光了闵帝的随从，于是使后晋高祖免于灾难。通鉴考异引汉高祖实录记载，这天夜里侦察到少帝埋伏甲兵，想与随从大臣密谋杀害后晋高祖，假装凭退他人谈话，刚坐在厅堂廊下，皇帝秘密派卫士石敢秀藏铁锤站在后面，一会儿伏兵起身，石敢有勇力抱着后晋高祖进入一间屋子，用大木塞住门，石敢奋力抵挡敌人，战死。皇帝解下佩刀，趁夜色昏暗，用地上未燃的芦苇火把奋力攻击，众人以为是短兵器，于是四散逃走。皇帝便藏身在长墙下，听到皇帝清江李弘信对人说石太尉死了，皇帝隔墙呼喊李弘信说太尉没事，于是翻墙出来与李弘信的军队会合，一起保护后晋高祖，杀了主谋的人，把少帝交给王弘志。清泰元年，后晋高祖再次镇守河东。三年夏，调任镇守汶阳。皇帝劝说后晋高祖起义，协助促成密谋，开始经营时内外都依靠他。后晋高祖任皇帝为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到契丹率全军前来援助，在晋阳城下大破张敬达的军队，有降军一千多人，后晋高祖想把他们安置在清兵中，皇帝将他们全部杀死。后晋建国后，加官检校司空，充任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暂代点检随驾六军诸卫士，不久改任陕州节度使，充任侍卫清军马步都。于后契丹主送后晋高祖到上党，指着皇帝对后晋高祖说，这个都军非常厉害，没有重大原因不可抛弃他。后晋高祖进入洛阳，委托皇帝巡查警戒，都城秩序肃然，无人敢违犯禁令。天福二年夏四月，加官检校太保。八月改任许州节度使，掌兵如故。三年夏四月，加官检校太傅。冬十月，受任侍卫清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十一月，调任宋州，加官检校太尉。十二月，加官同平章事。当时皇帝与杜仲威同时受诏加恩，皇帝愤愤不乐，恳切退让不接受，闭门不出好几天。通鉴记载，知远自认为有辅佐创业的功劳，杜仲威出身外戚，没有大功，耻于与他同治加官。 诏令下发几天，闭门上表四次推辞不接受。后晋高祖发怒，召宰相赵寅等商议削夺皇帝兵权，让他回私宅。赵寅等认为不可，于是派端明殿学士何宁到宅地宣旨解释，皇帝才接受任命。五年三月，改任邺都留守兼侍卫清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九月，奉命回朝，后晋高祖驾临他的宅地。六年七月，受任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七年正月，加官侍中。当时天下大闹蝗灾，只有蝗虫不进入河东境内。六月，后晋高祖在邺宫驾崩，少帝即位，加皇帝检校太师。八年三月，晋升中书令。开运元年正月，契丹南下，契丹主帅大军直达澶州，派藩将韦王领兵进入雁门。朝廷任皇帝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皇帝在忻口大破韦王。不久奉命起兵到土门，大军到达乐平，正赶上契丹撤退，于是返回。三月，封为太原王。七月，兼北面行营都统。二年四月，封为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官守太尉。这个月，皇帝诛杀土浑、白城府等五族共400人，让别部王一宗统领其余部众。九月，据记载，此处有托文。敌军侵犯边塞，皇帝亲自率领牙兵到朔州南阳五谷，大破敌军。东都事略，郭靖传记载，契丹屠杀安阳，高祖派郭靖迎战，契丹败逃，因公受任刺史。十一月，契丹主率领番汉大军从益州、定州抵达镇州，杜仲威等驻军在中渡桥防御。十二月十日，杜仲威等率全军投降契丹。十七日，相州节度使张彦泽接受契丹命令，攻陷京城，将少帝迁到开封府。皇帝听说后大为震惊，分兵守护边境，以防敌寇。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日，契丹主进入东京。癸巳日，后晋少帝在封禅寺蒙尘。癸卯日，少帝被北迁。二月丁巳朔日，契丹主穿汉法礼服，在崇元殿接受朝贺，命令改后晋国为大辽国，大赦天下，年号改为会同十年。这个月，皇帝派牙将王俊向契丹进献表彰，契丹主下诏褒美，称呼皇帝为儿，又赐给木拐一只。按藩法，只有贵重的大臣才能得到这种赏赐，也相当于汉朝礼仪赐给几丈的意思。王俊拿着木拐回来，契丹人看见他都让路。等到王俊到达太原，皇帝知道契丹政治混乱，于是商议建立帝号。这个月，秦州节度使何建将他的辖地归入蜀。戊辰日，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与文武将吏等因中原无主，皇帝威望日益隆盛，众心归附，上表劝进，皇帝谦让不允许。从此群官三次上表，各军将吏僧道耆老相继迫切请求，皇帝下交书答复允许。庚午日，陕府屯驻奉国指挥使赵辉、侯章、都头王彦杀死契丹监军及副使刘苑，赵辉自称刘后。契丹于是受赵辉陕州兵马刘后，侯章为本州马步军都指挥使，王彦为副都指挥使，赵辉等不接受任命。宋史王彦传记载，开运末年，与本军都校赵辉、中尉都校侯章等戍守陕州。正逢契丹到汴京，派其将刘苑占据陕州，肆意暴虐。王彦与赵辉等谋划说，现在契丹南侵，天下动荡，英雄豪杰本当诚实自奋，况且听说太原刘公威德远播，人心归服，如果杀掉刘苑向河东表示诚意，为天下首先发难，那么取得富贵就如反掌。赵辉等认为对，王彦于是率领几名敢死之士夜里翻越城墙进入府署，劫取仓库兵器分给部众。天亮时，砍下刘苑的头悬挂在府门外。众人请赵辉为帅，侯章为本城副指挥使、内外巡检使监督于后，于是派其子汉伦到晋阳进奉表彰。辛未日，皇帝在太原宫接受册命，即皇帝位，下诏改后晋开运四年为天福十二年。契丹国志记载，汉祖仍沿用天福年号，说我不忍心忘记后晋。甲戌日，皇帝因后晋皇帝全族北迁，长时间愤慨惋惜。这天 率领亲兵赶往土门路，想迎回后晋皇帝到寿阳，听说已经过了，于是返回。契丹听说皇帝建立帝号，下伪诏削夺皇帝官爵，任命通事耿崇美为潞州节度使，高唐英为相州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以扼守要害之地。丁丑日，磁州贼帅梁辉占据相州。己卯日，皇帝派都将史弘肇率兵讨伐代州，平定。当初代州刺史王辉叛归契丹，史弘肇一鼓作气攻下，将王辉斩首示众。庚辰日，暂代晋州兵马留后张彦宏奏报军队作乱，杀死知州副使骆从朗及阔前使，建议大夫赵熙献城归顺。当时晋州留后刘在明赴东京朝见契丹，骆从朗主持军州事务，皇帝刚派使者张彦宏、辛处明等宣告登基，骆从朗将他们囚禁在本城。大将药可筹在官署杀死骆从朗，周明相继杀死赵熙，三军请张彦宏为留后，辛处明为都监。辛巳日，暂代陕州留后赵辉，暂代潞州留后王守恩都上表归顺。癸未日，澶州贼帅王琼与部众切断本州浮桥，王琼战败而死。当时契丹任命族人朗鄂为澶州节度使，朗鄂贪婪暴虐，官吏百姓深受其苦。王琼担任水运使长，便联合夏京贼帅张毅，得到1000多人，沿河而上，半夜秘密行动，从南城杀死守将，切断浮桥，进入北城，朗务占据崖城抵御。几天后，契丹援军赶到，王琼战败而死。契丹主起初听说这一事变，非常害怕，从此大河南面没有久留之意，不久派天雄军节度使杜仲威回去镇守。三月丙戌朔日，下诏河东境内从前正税以外的各种杂派一律免除。这天，契丹主坐在崇元殿举行入阁之礼，契丹主任命舅舅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辛卯日，暂代延州留后高允权派判官李冰奏报本道节度使周密被三军驱逐，以高允权主持留后事务，上表归顺。不久，皇帝召周密前往行在。壬辰日，儋州都指挥使高彦寻杀死契丹所任命的刺史，占据城池归顺。壬寅日，契丹主从东京出发返回本国。这天宿于赤岗，到傍晚有巨声如雷在敌帐下响起，契丹从黎阳渡河，于是直奔相州。庚戌日，皇帝任命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四州防御使、检校太保刘崇为太原尹、检校太尉，任命北京马步军都虞候郭从义为郑州防御使、检校太保，任命北京新节左厢都指挥使李弘信为陈州刺史、检校司徒，任命新节右厢都指挥使尚弘谦为善州刺史、检校司徒，任命北京五节左厢都指挥使盖万为蔡州刺史，任命五节右厢都指挥使周辉为蒲州刺史，任命保宁都指挥使朱凤谦为随州刺史。辛亥日，土浑节度使王义宗加官检校太尉，任命前兴州刺史秦袭为耀州团练使。癸丑日，任命北京副留守检校司徒白文科为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夏季四月己未日，任命北京马军都指挥使、吉州刺史刘信为华州节度使，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检校太傅。任命北京随使、右都押牙杨斌为全书密使、检校太保。任命北京五节都指挥使、雷州刺史洪肇为许州节度使，充任侍卫部军都指挥使、检校太傅。任命北京牢城都指挥使、毕州刺史常思为邓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兼权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三城巡检使。任命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为同州节度使、检校太保。任命番汉兵马都孔目官郭威为全书密使、检校司徒。任命河东左都押牙扈彦科为宣徽南院使、检校司徒。任命右都押牙王浩为宣徽北院使、检校司徒。任命两使都孔目官王章为全三司使、检校太保。这一天，契丹主攻取相州，杀死留后梁辉。宋史李谷传记载，秘密派遣何硕求好梁辉进入占据安阳，契丹主对此感到忧虑，随即谋划北归。恰逢有人报告契丹说城中空虚薄弱，契丹回军攻打安阳，攻陷了城池。梁辉是磁州阜阳人， 少年时做盗贼，恰逢契丹进入汴州，梁辉聚集土党，先进入磁州，没有侵扰百姓，派遣使者向皇帝归顺。梁辉侦察到相州积蓄了许多兵器，而且没有守备，于是在3月21日夜晚与他的土党翻墙而入，杀死契丹数十人，夺取兵器铠甲数以万计，于是占据了该城。契丹主先派遣相州节度使高唐英率兵讨伐他。不久，契丹主抵达城下，当月4日攻占该城，于是屠城。第二天，契丹主北去，命令高唐英镇守相州。高唐英检视城中的移民，只得到男女700人而已。前幼年间，王继红镇守相州，奏报在城中得到毒楼十余万，被杀的人数由此可知。庚申日，任命十州刺史易全章为明州团练使，任命前辽州刺史安贞为肃州团练使，任命兰州刺史孟行超为颍州团练使，任命汾州刺史武彦宏为曹州防御使，任命前献州刺史慕容信为齐州防御使，任命辽州刺史薛琼为亳州防御使，任命庆州刺史李汉涛为汝州防御使。癸亥日，册封魏国夫人李氏为皇后。甲子日，任命皇长子刘承训为左卫上将军，第二子刘承佑为左卫大将军，第三子刘承勋为右卫大将军，皇女彭城郡君宋氏封为永宁公主，皇侄刘承晕为右卫上将军。任命河东节度判官苏凤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任命河东观察判官苏玉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升抚州为节镇，加授永安军额。任命镇武节度使、抚州团练使蛇从阮为永安军节度使，行抚州刺史，检校太尉。任命北京随使、左都押牙刘珠为河阳节度使。任命河东知事韩作为左谏议大夫，充任枢密直学士。乙丑日，派遣史弘肇率兵10000人前往潞州。丙寅日，任命全知潞州军州事、左骁卫大将军王守恩为潞州节度使，检校太保。任命全点检延州军州事高允全为延州节度使，检校太保。任命可兰军使郑谦为新州刺史，遥领应州节度使，充任新代二州义军都部署。丁卯日，任命河东督巡管义、沿河巡检使严万进为兰州刺史，领朔州节度使，充任兰县二州义军都制置。戊辰日，全河阳留后武行德县城归顺。当初契丹主将要离开东京，用船装载武库兵器，从汴水沿黄河而下，想要放置在北方，派遣奉国都虞候武行德部送与军士1000多人及其家属一同前行。到达河阴，军队发生变乱，夺取兵器，杀死契丹监吏，众人推举武行德为统帅，与河阴屯驻的军士会合，于是从泗水抵达河阳。河阳委命节度使崔廷勋率兵抵抗，兵败，武行德等人追击，崔廷勋弃城逃跑，武行德于是占据该城。龙平集武行德传记载，武行德被契丹俘虏，假装请求效力，因而被派遣护送将校数十人护送所取得的上方铠甲返回契丹。到达河阴，武行德对众人说，我与你们能成为边地的鬼吗？众人向来佩服他的威名，都说听从命令，于是攻打孟州，赶走他的节度使崔廷勋，将府库财物全部分给朱孝，而暂代管理州事，派遣他的弟弟武行友前往太原劝进，委命西京留守刘熙放弃洛阳城，向南逃往许州，于是逃奔东京，洛京巡检使方太自行署理之留守事。不久，方太被武行德杀害。这一天，番将耿崇美屯驻泽州，史弘肇派遣先锋将马会率兵攻击他，耿崇美退保怀州。崔廷勋率领契丹部众在河阳攻打武行德，武行德出战被崔廷勋打败。汴州萧翰派遣番将高谋翰率兵援送刘熙返回洛阳。高谋翰到达后，在洛阳杀死前澶州节度使潘桓。辛未日，任命河阳都部署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检校太尉，充任一行马步军都部署。甲戌日，潞州节度使王守恩加授检校太尉，任命前地州刺史慕容彦超为澶州节度使，检校太保。丙子日，契丹主耶律德光在镇州的栾城去世。赵延寿在镇州自称全知国事。 辛巳日，陕州节度使赵辉加授检校太尉，华州节度使兼陕州马步军都指挥使侯章加授检校太傅，任命陕府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兼绛州防御使王彦为晋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任命儋州都指挥使全知军州事高彦寻为儋州刺史。龙平集王彦传记载，汉祖威名尚未显扬，而王彦等人归附他，非常高兴，当即授以节度使之职。